美财长白宫重拳出击，对俄制裁将暴增。美中第五轮贸易谈判，美财长启程赴马来。彭博，中共要美半导体公司交敏感资料。路透，川普考虑美软件对华禁运。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大使葛尼尔今日启程赴马来西亚，将同中方进行第五轮美中贸易谈判。葛尼尔接受 CNBC 访问时形容中国稀土政策相当激进，并透露美国积极分散关键矿物来源。他说，我们专注于重启美国的稀土产能，以减少对中国供给的依赖。他强调，美中的入口管制有基本差异，美国只能控制高阶出口，但中国全面控制基本输入。葛利尔还表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日程中仍有空档，但如果这一次会晤在下周韩国举行的经济会议期间举行，则由双方共同决定。川普计划前往吉隆坡参加礼拜日的开幕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并将于这周晚的时候出席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首尔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外资企业还在度旁观美中第五轮谈判和川普会进展之际，美中开启了新一轮的暗战。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度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中共的窗口已经开始瞄准更多美企。彭博社今日早上报道说，中共要求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交敏感资料，以调查美国供应商的情况。礼拜三，中国商务部下属贸易救济和调查局发布了问卷，目的是在这里针对某些美国制造模拟即体电路晶片的反倾销调查收集情报。这类产品由德州仪器公司和类比器件公司等公司销售，该局寻求中国销售活动的数据，包括调查晶片在其本国和亚洲国家成本和利润的比较。虽然中国官员尚未点名特定企业，但这一项初步调查及最新发展被视为北京向美国出口限制采取对等报复能力的信号，即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贸易。还不清楚哪些公司将被要求填写问卷。在其他要求中，北京公平贸易局要求提供中国客户名称和交易细节，包括销售量以及物流到仓储的各种成本。问卷还要求提供这些美国晶片公司合作的原材料供应商资讯，公司将有37日时间提供回复。报道说，北京目前调查的模拟晶片用于帮助数位系统和现实世界介接，处理无线信号放大、电源和电压调节等任务。他们不需要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但对智能手机、电动车以至医学影像等一切产品至关重要。中共是在这里为报复美国再出招做准备，美国亦寸土不让。中午的时候，路透社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全球向中国出口含有美国软件的产品。据一名美国官员及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计划，限制从笔记本电脑到喷气引擎等一系列使用美国软件的产品对华出口，以报复北京对稀土的最新出口限制。 虽然这一项计划并非桌上唯一选项，但它兑现了川普总统本月早些时候的威胁，即通过限制含有美国软件或使用美国软件制造的产品全球出口，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软件。10月10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表示，他将于11月1号前对美出口货物加征 100% 额外关税，并对任何及所有关键软件实施新的出口管制，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的细节首次被报道，尽管消息人士表示，尽管这个选项可能会被推进，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此类管制正被考虑，反映了川普政府正权衡和中共对峙的戏剧性升级。即使美国政府内部有些人倾向够温和的做法，维基日报记者 Y00 发文讲，美中争斗远未结束，现在只是中场休息喘口气，以升级速降级经典策略。双方如今似乎已运用得炉火纯青，首先制造一场可能失控的危机，然后在全球经济瑟瑟发抖的档口开始谈判解决方案，从而令到两国领导人都能够宣称成功化解危机。而这一场危机刚刚就是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在中共策划着旧戏重演的时候，等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脱欧案例。安世半导体本来是荷兰老牌半导体巨头，专攻汽车晶片、功率器件。2019年被中国文泰科技以36.3亿美元收购，结果技术外流，产能迁移，荷兰政府果断出手，于是爆发了荷兰和中共就安世半导体主导权之战，至今僵局未解。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21号应约同荷兰经济部长卡雷曼斯通话，双方针对安世半导体等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当日报道指出，中荷官员会面未能找到解决安世半导体僵局的办法。安世半导体荷兰总部近日通知中国分公司将不再支付劳动报酬，并切断公司系统许可权。据陆媒每日经济新闻，面对困局，文泰科技对外回应称，中国区正展开独立自救，紧急拉通国内供应链以保障客户需求。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18号实地走访位于东莞黄冈镇的安世半导体工厂，发现该厂自11长假之后就已经限制出货，并计划自下个礼拜起实施上四休三。与此同时，有贸易商证实产品面临缺货和升价压力。报道引述半导体行业人士陈启分析，安世半导体的核心设计和晶圆制造位于欧洲，而东莞工厂承担全球约70%的产品封装任务。这个案例为什么重要呢？英文南华早报今日引述北京智库安邦资讯助理研究员周超表示，这次分歧表面上似乎源自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冲突，但远不于此。这个反映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演变，以及全球科技业和供应链脱欧的趋势。周超说，安世半导体欧洲研发加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在新规下已变得难以为继。当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安世半导体的案例是什么呢？是中共带着表面合作共赢的面具，通过收购西方企业，然后暗度陈仓式的系统掠夺，一些一些技术窃取，并供应链绑架。不过这种模式正在崩溃，一个不能够被忽略的剧情。在文泰收购安世之后不久，就宣传投资120亿人民币建上海临港12寸的晶圆厂，2021年开工。 中共总理李强当时是上海市长，仲曾亲自剪彩，标榜增强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换句话讲，偷嚟之后强行本地化。其实西方好多高科技工厂多用呢种模式，西方本地做研发，制造外包中国工厂，佢哋以为咁样可以保护自己独家技术。Apple、Intel、台积电等等都是这种模式，结果技术被逆向工程偷光光。不过令人安慰的是，中共偷技术就好像学画画，画虎画皮难画骨，没有学到心法。所以最近有报道说，中共想逆向偷袭荷兰阿斯麦的先进光刻机技术，想不到操作不当，导致设备严重损坏，生产线被迫停摆，在技术和人脑不可及，跌涉亦给不出解决方案之后，中共不得不向阿斯麦紧急求助维修。安世半导体就是正在上演脱欧案例，收购后欧洲厂汉堡曼彻斯特技术外流上海，2025年危机爆发，证明中国制造等于技术陷阱。这个案例的剧情还在发展中，我们亦关注，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食螃蟹的脱欧案，最终的解决方案会给还在留恋中国市场的美企带来什么启示。技术和制造如果脱欧，就是物质层面的脱欧，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跟着东西流动的资金流，是不是亦要脱欧呢？不是人民币和美元脱欧，是一直有人在这叫绑定美元数十年的港币要和美元脱欧。不过被称为香港联系汇率之父的经济学家祁连活表示，美元地位暂时难以被取代，否定港元应放弃美元而转同人民币挂钩的讲法，更为联汇制度作保，声言这个制度在未来几十年亦都不会变。香港在1980年代初因受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等影响，触发外界对港元的信心危机，使港元面对贬值压力，港府为了稳定港元，在1983年10月实施联系汇率，简称联汇制度，将港元和美元挂钩，汇率则定在1蚊兑现 7.75 到 7.85 港元区间内。当年曾经参与制定联系汇率制度，现在仍是金融管理局货币发行委员会成员的祁连活，他接受采访时说，香港自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经济发展和市场重心和中共更为融合，有港法指相对美元，港元更应和人民币挂钩。祁连活予以反驳，指出即使中港经济有紧密联系，但香港和全球商业周期性的关联性更强，而人民币是有外汇及资本管制，无法轻易做到套利机制，港元对此机制有一定程度上依赖，如果将港元和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挂钩，是不明智之举。至于金价近期高企问题，祁连活表示，美元地位暂时难以被取代，金价短期会否持续向上更是难以评估，但相信金价可作为留给子孙的长线投资。我们来追一下中国金融系统危机进展。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剧情，之前网络都在流传，中国年轻人付费上班，被屋企的老人急叫住直接回家不要上班了。现在这个付费上班潮，或者说是逆向讨薪潮，蔓延到了银行，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在这家银行上班就要付费上班，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有名自称广州农商银行的员工在社交平台爆料说，被要求退还2022年至今的过节费，每人合计共14,000元人民币，第一期先退2,500元，剩下的从工资里面扣，没有画面通知， 冇红头文件，而系由各分支行长一层一层口头传达噶。有人爆料话，倒扣三年前至今嘅过节费，一声都唔响，几次降咗工资，每日有开唔完嘅会，逼员工自费贷款等。另有员工透露，有关过节费或者涉及合规问题，因此被要求退回。唔少网民认为广州农商银行的行为不地道，表示这个和收回工资区别在哪里呢？传说中的付费上班，还是有人慨叹经济差成这样吗？基层员工最惨，薪金一降，福利还要套出来。对此，广州农商行回应表示，一方面这个是该行进一步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另一方面，该行亦向全行的员工讲明了相关情况，绝大部分员工予以理解和支持。要知道，这间银行属于中共农商行梯队里面的前三甲，排名仅次于上海农商行，在北京的农商行之前总资产达到1.4万亿元，结果没想到这家没钱到要倒查员工三年，逆向讨薪。其实这个对广州经济的镜像，反射本地经济压力，房地产爆煲，譬如恒大涉数十亿元的坏账，制造业需求弱，2024年广州 GDP 增速只有 5.1%，低于全国水平的 5.2%，还爆出转让百亿不良资产，都是侧面反映广州本地经济需求疲弱和中小企业的困境。这个不是单一案例，据统计，自2021年相关监管意见指导发布以来，已有13家上市银行披露绩效薪酬追溯扣回情况，累计金额近3亿元。以上就是今日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收看。